小时候那个甄士隐的女儿看元宵节的花灯，后来被骗子拐走，然后卖给薛蟠的，那么本来叫做英莲，那么现在改名叫香菱，已经变成了薛蟠的妾。她为什么放在副侧，为什么没有放在右副侧？所以贾宝玉这个家族里面其实有一些很有趣的等级，或者对作者来讲，正侧都是小姐出身，那右副侧是丫头，可是副侧是夹在两者之间，因为香菱其实已经是丫头，是妾了，应该放在右副侧，可是香菱的出身是甄士隐的女儿，她又不完全是丫头的这个命，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有讲到英莲，说她有命无运，累及爹娘，就她命很好，其实她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甄士隐家族，可是运非常的坏，从小就被骗子骗了，然后就转卖，所以她是在夹在正侧跟右副侧之间的所谓的副侧。好，所以我想先讲一下这个大的纲架，然后下面我们就直接看所谓的右副侧里面最早出来的两个人。好，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一张画，说那个画又非人物也非山水，只不过水墨轰然，就是一片满纸的乌云着陆而已，有点像抽象画吧。那这里面当然在讲晴雯，晴雯因为是一种光线，是一种云，一种彩色的云叫雯，这个字，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话来形容晴雯。然后下面他就看到了判词，这个判词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霁月难逢是在讲晴。大家有没有读过可能以前我们雪霁天晴朗那个歌里面，雪霁就是雪停了，天晴了，下过雨以后天晴了，叫做霁这个字。所以原来月亮是被乌云遮住的，可是乌云离开了，月亮出来叫晴。所以第一个句子讲晴，彩云易散，彩云就是雯，雯这个字的意思是有颜色的云叫做雯，所以就晴雯两个字已经被点出来。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我们刚刚解释过这个句，风流灵巧招人怨。晴雯特别的聪明，晴雯的手特别的巧，我们以后会看到她捕孔雀球，捕孔雀球那一段，就是她手非常的巧，她聪明风流灵巧，喜欢把头发弄一点不同的流行的花样，可是招人怨，因为在这样的家族里会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遭殃。那么儒家的道德就是大家遵守到跟别人一样，不要有太多特殊性。可是晴雯是常常要表现自我的，有一段他就讲说喜欢听那个扇子撕开的声音，贾宝玉就买了好多的扇子让他撕，他一面撕一面就在笑。那么其实他是一个丫头，可是你可以看到因为宝玉宠他，他就觉得我就要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所以袭人在旁边就骂他说造孽，这样子拿那么多扇子在那边，就是新的扇子就让他撕。可是这里面就看到晴雯的个性很特别，就是心比天高那个东西，就是别人宠爱我的时候我就要表现出来，刷100万又怎么样，他就有一点得意觉得我要恃宠而骄的那种个性所以我觉得作者很有趣，作者从来不判断人的好坏，他只判断人的不同个性，这就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喜欢表现的，也喜欢炫耀的那你喜欢他，像宝玉就很宠他，那王夫人就觉得很讨厌他。可是这都是个人的观点，可对晴雯来讲，他只是一个个性的存在的一个状态。妖兽多因非榜生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开始被别人在那边指指点点，对不对？因为你作风特殊，别人都老在那边讲你，就很多的是非。所以最后就被赶出了贾府，短命而死。所以妖兽多因非榜生，多情空子空牵念。所以宝玉很疼他，宝玉很爱他，可是这个公子的多情到最后也是白忙一场，那么最后也救不了晴雯。所以这整句诗在讲晴雯，也讲得非常完整，因为晴雯是没有写完的《红楼梦》里面结局已经出现的，所以非常清楚非常完整，所以这一首判词几乎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晴雯的描写，晴雯的身世都清清楚楚，可是因为其他的人有的后面的下场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本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就会留下很多的谜语。 好，宝玉看了以后，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画了一把花，然后一床破席子。好，我们再注意一下，袭人这个丫头姓花，她的姓是姓花，所以宝玉替她取了一个名字叫袭人，所以你看到花跟袭就是她的名字点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所有的判词里面都有很多典故，很多的隐喻，所以花里面画里面就看得出来，一簇鲜花，一床破席，就是花袭人这个名字已经出来了。然后下面的判词是望字温柔和顺，空云思贵如兰。好，我们看到用了望，冤枉，就是说他一辈子都是温柔和顺，因为袭人是贾母的丫头，贾母觉得很少看到一个丫头这么有耐心，这么服侍一个人服侍到这么周到，所以就把她赏给了宝玉，因为不放心宝玉没有人好好照顾，所以袭人的个性是最周到的，最体贴的，所以说温柔和顺，而且从来不跟人家吵架，从来不发怒的，就是那种最平衡的一种个性。可是他这里用望字温柔和顺，一辈子这样子又怎么样呢？然后空云思桂如兰，就是他像桂花一样，像兰花一样有淡淡的幽香，可他从来不去争宠的，像晴雯要宝玉宠他就要撕扇子那种事情，袭人一辈子都不会做。那袭人对每一个人都很好，他也常常把宝玉对他的爱跟别人分享，他会提醒宝玉应该多关心别人，不要只是关心他，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做人周到的人，就是他是右副册里的薛宝钗，就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就是袭人，就上上下下人都喜欢。可是你觉得这样人也是蛮累的啊，所以望似温柔和顺，空云望跟空都有一点觉得好像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白活。可他最大最大的想法就是说把他赏给了宝玉，所以他想他一辈子将来就是宝玉的陪房妾，就是过去的时候这种贵族人家结婚会有一个一生服侍他的人就变成他的妾，所以他也很早跟宝玉发生了性的关系，因为他觉得本来他就认定他就是跟了宝玉，可是没有想到命运的关系，说堪羡幽灵有福。幽灵大家知道这个字是在讲演戏的人叫幽灵，幽灵。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角色现在还没有出场的，叫做蒋玉菡啊，蒋玉菡，蒋玉菡是一个反串演花旦的一个男的演员，有点像梅兰芳这样子，很有名的名演员。然后因为是一个名演员，所以他常常被不同的人包养啊，就是当时的北静王啊这些人就包养他。那我们看到蒋玉菡在这里面变成了一个，其实是一种戏子啊，在古代的社会戏子地位非常非常的低啊，可是因为他的貌美跟他的艺术上的一种漂亮精致，所以他常常被不同的这些人去包养他。那宝玉有一次被父亲毒打，就是因为宝玉爱上了蒋玉菡，然后他们私自换了那个戏，就是叫汗巾子，古代绑裤子的那个袋子啊，就是有一点手帕胶样子。那么后来被爸爸发现，爸爸就觉得说好，在外面竟然玩戏子，那么就把他几乎要打死掉了。可是蒋玉菡后来娶的太太就是袭人啊，就是袭人，因为阴错阳差，这个汗巾子传到了袭人那边去，所以他说堪羡幽灵有福，就是蒋玉菡有福气娶到了袭人，可是谁知公子无缘，就是贾宝玉一定认定了袭人是跟定他的，结果贾宝玉反而没有娶到袭人。好，所以这一段也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结局，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的命运其实天命天意是人不可知的，就袭人跟宝玉都认定他们一辈子会在一起的，可是没有想到到最后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还是没有缘分。所以我想这个判词读到第二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不是在写所谓的悲剧不悲剧的问题，而是说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可知的命运在后面等着啊。也许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后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回头去看自己在20岁对自己40岁的命运的假设，今天有机会去检查的时候也大概会哈哈一笑，也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然后面还有更多的不同的缘分 机缘这个东西在等着。所以整个的《红楼梦》把结局吊钱放在第五回讲出来，是让我们回头在倒叙的过程当中看到天命不可违的那个发展，就是人有一种宿命，而这个宿命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可是因为事件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子看着他最亲近的晴雯，看着他最亲近的袭人，有没有感觉他现在在做梦，对不对？可是他做梦里面这两个人就在门口，其实在陪伴着他睡觉的袭人跟晴雯就在门口，可是他看到他们的命运，可是他当然读不懂，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晴雯撕扇子还没有撕，补球也没有补，还没有被赶出贾府，那么袭人还没有认识蒋玉菡，蒋玉菡还没有出场，所以宝玉当然看不懂。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天命这个东西，很早就告诉你其实我们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到庙里抽签，即使那个签很准很准，你还是不懂，因为没有发生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判词非常精彩，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人都想知道未来，可是即使告诉你未来你还是不知道，因为他告诉我的未来，而那个未来那个人根本没有出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